所以不是撒母耳记上，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七节。谢谢弟兄姐妹有耐心来帮忙在旁边的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背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着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王牧师来传讲这个信息。今天的题目是福音神的国度。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看第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们在过去的几堂的信息要带出的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这些的真实发生的故事啊，像一幅一幅美丽的图画来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的这个福音啊是怎样的一个计划。我们开始第一幅图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他们上那个山的献祭的经过，描述什么呢？这个神的那种道路，神的计划，因为他要预备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然后我们又看第二幅的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他 他们宰杀那个完美的那个无损的羔羊啊，来告诉我们这个神的计划里面的焦点，他以他的这个儿子，完美的儿子的死，痛苦的死去，要来赎回我们的生命。当然第三幅图画，上一次我们说大卫他跟这个哥利亚打仗的那个经过，记得吗？在那里描述神的那个儿子像一位英雄一样，虽然是软弱被人轻看的，不过却靠着神的这个力量，为着神的名字来到世界上做拯救我们的工作。那大卫他打死哥利亚之后，十几年后呢，就来到我们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了。那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做了整个以色列的国王，大卫这个时候已经两次打败了腓力士人，大卫这时候坐稳在他的王位上面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好像一切都觉得很好平静的时候，第一节都说了安静平安没有搅扰的时候呢，神向他宣布一个计划，又多一个计划。这个是我们说圣经神学的观念，神一步一步的把他的计划打开来，打开来让我们来明白。神要今天向他宣布的这个计划是，他要为大卫和他的后裔建立一个王朝。那这个王朝是怎样的呢？那通过神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今天的经文，这个计划告诉大卫，也告诉我们，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为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要建立的一个国度。好，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神的这个国度的计划。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今天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主，我们需要领受你的话，我们需要降服在你话语的权柄之下，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从你来的恩典、平安、喜乐、盼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4年前搬家的时候，搬家之前的，如果有搬家人都知道，搬家之前那一周很乱，很多事情同时在安排，其中一个细节呢，是那个家具公司。家具公司因为那个时候是 COVID， 所以家具公司就说，哎呀，这个运输有问题啊，你们订的那个餐桌要3个星期后才会送到，搬进去3个星期后才会送到那个餐桌。我们那时候就忙了，就想不要紧啊，反正那个客厅我们也需要位置去摆那些搬过去的箱子，没有空位，3个星期就3个星期了，没有想太多了。可是后来搬进去安顿下来之后呢，每一天在客厅看到那个角落呢空空的，没有餐桌，就特别是到了晚上我们大家坐在地上吃饭的时候，就感受到一个感觉，美中不足，什么都好了，就是没有餐桌，一连2个多3个星期坐在地上吃饭，这个就是美中不足的那个感觉了。大卫这时候有这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就是一切都好像安顿下来了，可是有一件事叫他心里面感到哎，美中不足，就是他坐稳了王位，记得吗？我说这个时候啊，他腓力士人过去把代表神同在的那个约柜，那个 Ark 给拿走了，现在送回来了。不止送回来，在上一章我们看到这个约柜，大卫还吩咐把从一个耶路撒冷外面的一个小小地方啊，带回来耶路撒冷这个首都里面呢，带回来。那可是带回来了之后，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大卫每一次经过这个用布啊，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用布搭起来的那个会幕，经过那个会幕之后，然后才到自己的家。哇，这个用香柏木建的王宫，那个落差很大，对不对？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啊，不妥当，怎么办好呢？哎呀，怎么办好呢？就找好朋友来聊一聊，商量一下。找了他的好朋友拿单这位先知来谈。那谁知道，当然神就通过拿单呢，要带来要告诉大卫，神从西乃山开始，西乃山神在西乃山那边跟以色列人 立约说话的那段话之后，直到这一段话呢，没有那么长的一段话，就是从400几百年前在西乃山神讲了很多话之后啊，来到今天的经文，神才讲那么长的一段话，来告诉大卫他的计划，就是这个国度啊，神要以大卫立约，神过去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现在神说大卫，我要跟你立约，我要跟你立约，为你和你的后代建立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啊，有什么特别呢？有三个特别的地方。那这个国度第一个方面呢，一到七节告诉我们，这个国度是神用人间想不到的一种智慧来建立的，人间想不到的一种智慧来建立的一个国度，大卫的国度。我们可能有，如果你曾经有很要好的朋友啊，可能一些小姐妹哈，很要好的朋友呢，你跟她一起逛街，你看到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包包，你心里面觉得很美的时候呢，她就立刻跟你讲，你那没有讲，说这么美，买啦，对吗？啊，这就是你心里面想的。那先知拿单跟大卫就是这样的好朋友了，因为你没有看圣经啊，怎么说？大卫只是说，我住香柏木的王宫，神的约柜却是用住在那个用布搭起来的帐篷里面，都没有讲他想怎么做。拿单就说了，我懂你在想什么啦，你想做的东西就去做咯，因为神跟你同在嘛。你看已经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了。那大卫知道自己住王宫，约柜在幔子里面呢，觉得不妥当，这个安排不好，无非出于爱神的心，对不对？出于尊重神的心，对不对？他用意好的，想为神建一个宫殿，至少跟他的宫殿要像样嘛，一样的像样才可以。这个是用意很好。先知拿单也是用意很好的。先知拿单的用意是觉得，大卫他这么爱神，他还想到没有想到自己，他想到神要住在宫殿里面，应该是这样，应该对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不对？不对，怎么会不对呢？用意这么好，你知道吗？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有一个特点，那这两卷书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很多次描述那些认识神的人啊，那些先知，那些祭司，认识神的人照着人的想法来判断，结果判断错了好几次。祭司以利最开始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不能怀孕的那个哈拿，于是就想这个女人喝醉酒，神说错了，她不是喝醉酒，她在向神倾心吐意。先知撒母耳来到大卫的家，看到大哥，记得上次我们提的那个大哥以利亚，身材高大，就想神要选的人就是这个了。神说不对，神看的是人的内心。现在拿单也是同样的问题，觉得大卫的用意很好，要为神建殿，神一定觉得很好，不对。结果你看到吗？啊，神叫拿单过山了，啊，跟他讲了可以。当天晚上，说不对不对，你去告诉大卫我的看法。你看到吗？第五节强调，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的仆人啊，大卫，你觉得他是王，我觉得他是我的仆人。神就告诉他，似乎是要提醒拿单，你提醒大卫，你知道吗？我才是主人呢、啊！你们这样商量，有些问过我吗？最好的想法，最好的用意，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觉得只要你动机对，用意好，神就一定喜欢。你还是要做一件事，箴言说，在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你还是要回来问，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我的用意好不好？他是主人，我是仆人，他做主，我的想法有限，我的想法有限，我们要认定神有一个超越我们想法的智慧。好像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放下自己的喜好， 我们说即使我觉得我这样想是对的，可是神的话不是这样说的，那怎么办好呢？放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的心意，甘心听从他，你会发现神的心意是正确的。那神怎么告诉大卫呢？六到七节说，我过去，你知道吗，大卫，我过去这几百年来啊，都在会幕行走。那何本用这个常常行走来描述一个动态，一个 tense， 好像我们英文有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就是现代式动态，我现在走，或者我过去走，这里是一个动态，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走的意思。那神说我一直以来几百年都在走着啊。然后第七节又再讲多一次同样的动态，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走到哪里我都一直以来跟他们一起走。你觉得他要强调什么呢？神在告诉大卫，你看神虽然是主人啊，神说，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在为你们想，我一直以来都在跟你们同行，自从把你们救出埃及之后，我在整个旷野的路上这四十年继续跟你们走着，我在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我还没有停下脚步，我一直在为你们想，一直到几时啊，弟兄姐妹，一直来到新约，一直来到新约，这位主继续走啊，这次他自己来到地面上走，对吗？他来到地面上走，他穿上当时人穿的拖鞋啊，来到新约，几十年都在跟人同住同行。那甚至有一次耶稣来到一个叫西门的家，那个叫西门的家当时的那个地是很多泥沙的，对不对？很多泥沙，他来到这个西门的家，他的脚满了尘土，他就说却没有人为他洗他的脚，一直的走。那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对啊，那我们放下自己的喜好，那我们听着主的话照着他做，那就可以了，就可以了。那因为他为我们放下他自己啊，这个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领受，当我们听神的话，神的智慧会引导我们的啊，神会鼓励我们。那所以可能你会想啊，哎呀，真的很难哦，我放不下那个机会，哎呀，我放不下那个人，哎呀，我放不下那个原则啊，你觉得是这样？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相信他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世界上跟你同行啦，他的智慧是为你的好处啊。所以下次你挣扎的时候，你说好像很难啊，听神的话，神的智慧，在我想，记得吗？我的用意是好的，我的理由是对的，你还是要做这件事，回来想，神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愿意听他的话吗？啊，这样子呢，我们就会领受一个人间所想不到的一个智慧带来的益处。我们都在学的，我也在学啊。我经常圣经说，你要祷告，你要相信祷告的力量。我最近就体会到，祷告真的是神的智慧啊，啊，真的可以为我们成就一个奇妙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学这个功课。啊，我们因为我们本性啊，就是我有好的理由、好的方法，可是神要我们祷告，就是这样。那这个是神的智慧。那不过神告诉，通过拿单告诉大卫的话呢，除了突出一个人间想不到的智慧，接下来啊，第二点，他也突出人间藏不到的恩典啊，人间藏不到的恩典。那因为神花了很多，刚才很长篇幅，对不对？来描述告诉大卫，提醒他，你知道吗，我了解你，因为我过去一直在为你想，与你同行。之后呢，接下来就讲到神怎么样与大卫同行。神说，我不只跟以色列人同行，在这个会幕里面，我跟你同行啊，大卫。那回顾大卫的历史，我们就明白，过去上一堂大卫怎么看自己呢？大卫看自己是软弱的，记得吗？虽然在羊圈里面，在人看来没什么经验，没什么能力，神帮助他得胜了。 那神怎么看大卫的过去呢？这边说，我从羊圈里把你招出来，然后我立你做全以色列的王，我立你做全以色列的王，我帮助你打败了各种仇敌了。神选召他，神抬举他，神叫他得胜啊，这个就是大卫的过去。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大卫，这就是你的过去。然后啊，神继续为大卫想，神告诉大卫，你看啊，我不止过去怎么样帮助你抬举你，现在接下来我还在为你想，我还在计划你前面的道路。神说，我接下来要叫你得到更大的名啊！你以为过去我给你很大的成就，接下来你要做更大的事，你的成就要大到以后的人都会记得你。哇，这么厉害啊！你会成为一个每个人都记得的人，以后的人会记得你。不过神说啊，我为你这样做呢，不只是因为我为你想。十一节说，我要通过你为我的百姓带来安静，第一节讲的那个安静 rest。 我要通过给你有这么大的成就，目的是叫我的百姓可以得到安息，那真正那完全那永不改变的和平。这个就是我要通过大卫带来的事情。所以因此当大卫心里想，我要为神建圣殿，神说不 ，no， 我不要你为我建圣，记得吗？他们用自己的想法觉得很好。神说，我不要你建圣殿。可是神一个又一个的福气，过去的福气，现在的福气，将来的福气，我要继续给你，大卫。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拦阻他的好意？为什么神要现在告诉他另外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古近东啊。当时的古近东的帝国的国王是怎么想？那当时左边那边你看呢 ，Ancient Near East 啊，就是中东那边呢、啊，那些国王呢，他们是这样想的：我神过去给我好处，那我打仗赢了，我得到什么好处了？现在我为神明建一个殿，答谢他了，明白吗？谢谢他完之后呢，也是有一个动机的，神接下来给我多一点的好处。这个是当时人的想法，这个是考古学发现，当时很巴比伦人是这样想，埃及人是这样想，很多地方人都是这样做的。可是神说 ，No， 我不要这样做。神要大卫看见，当我不让你建殿的时候，反而给你更大的福气的时候，然后跟你讲你的。儿子，你得到这些福气之后呢，你的儿子你的后裔才来建殿。神要告诉他，我要你尝到一个这个世界上尝不到的真正的恩典，不是为了什么动机，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我要向你施恩。我故意的，我不要让你建殿，我要让你看到我是完完全全的把恩典给你，把福气给你，不是因为你要为我建什么殿啊，这个就是神的那种超然在人间尝不到的恩典啊。你看到刚才我说耶稣他降卑来到世界上，诶，这些罪人他与他们同行，然后他接下来他在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哇，这个又是多一步了，出于恩典。然后他又说，保罗说，神要通过耶稣带来什么呢？和睦，和睦啊。这个以弗所书保罗想思想到，诶，神整个的目的要带来真正的和睦啊！神说通过大卫要带来真正的平安，现在神通过耶稣真的带来真正的和睦跟平安了。这个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这种想不到没办法想象的恩典，通过耶稣变成一个事实了。哎呀，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感到腰酸背痛啊，你找一个方法来舒缓它啊，舒缓了之后推拿啊，按摩啊，健身啊，物理治疗啊，那很好啦，如果可以舒缓，对吗？不过如果时间过了一两个月，那个酸痛又回来的时候， 那你还是要去找，诶，有没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对不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都喜欢平安的，很多人都在找平安，找和平，我们用水晶啊、算命啊、保险啊、宗教什么方法都可以啦，不过没有得到真正的和平，那个真正的平安，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原因的，我们在最终的生活没有平安的，我们的那个目的地，圣经一再的一幅一幅的图画告诉我们走向一个审判，怎么可能有平安呢？心里面知道的，我们自己也看到这个罪，我们的各样的那种意念破坏平安，我们自己常常以为自己对，我们就坚持到底，结果呢没有平安，那将来神怎么看待我们呢？那不过神不是跟我们计较，神说我要你得到那真正的平安，所以他有一步一步的来向我们走来，对不对？那他先告诉我们他有这个计划，旧约的图画，来到新约，神自己派耶稣来告诉我们，我要给你真正的平安。神还知道人自己做不到，于是耶稣还亲自的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平安，代替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刑罚，什么都不用做，单单接受耶稣，听他的话就得到平安了。所以如果有人感受到这个需要啊，你有平安吗？真正的安息吗？神说他要给你啊，这个尝不到的恩典在耶稣里面可以尝到，赦罪的恩典在耶稣里面可以得到，那你跟神和好了之后，你就得到了真正的平安，你就能够跟人和好。我们要先回到神面前，看到我真的需要这个平安，我没有平安，心里面没有平安，就能够得到了。那这是第二个，你看到吗？神通过大卫要告诉我们，在大卫的一个后裔耶稣里面呢，有一个人间找不到的一个恩典。那最后第三个方面，当我们来看神告诉大卫的，也是一个人间得不到的一个承诺，人间得不到的一个承诺。因为当大卫听见神回顾他过去在他身上的恩典，那神的应许啊还没有讲完呢，以为哇神要怎么样给他福气之后，神还没讲完，因为现在神要大卫看得更远，不是接下来几年，神要把他的目光啊从十一节开始看到几时啊？看到大卫离开世界之后。那大卫你离开世界之后呢，那个好戏才开始啊。因为在这个时候神用一个我们说语带双关，一个字两个意思，盼，英文是盼，一个字两个意思。因为在这里我们翻译的不同的名词啊，一个这个大卫要为神建圣殿 house， 神反过来说我要为你建一个家室 house， 也是 house， 你要为我建房子，我要为你建一个家室。这个家室当然不是房子，对不对？这个家室好像我们今天讲王室 royal house， 当然不是指那个房子，或者应该是说王朝 dynasty。 你要为我建房子，其实啊大卫我要为你建一个王朝 dynasty， 而且因为这样我先告诉你了，然后你的后裔呢才来为我建家室，才来为我建房子。那当然我们这样听的时候，哦，神说意思是指所罗门哦，所罗门接下来不是为神建圣殿哦，应该是讲所罗门。可是不对，因为你看接下来几句话讲的那个后裔啊，不是普通人来的。因为接下来神答应一个在人间找不到的一个王朝，怎么说呢？因为十二节那边说这个大卫死了之后，神会坚定这个后裔，他的国度不会被死亡所胜，这个国度啊，死亡胜不过的。然后十四节也说啊，这个国度也不会被罪所阻隔， 那因为即使大卫的那个后裔犯罪，神继续建立那个国度，最后这个国度呢不会被时间所限制，因为神说十六节这个王朝是永远建立的。而这个当然不是在讲所罗门，对吗？死亡胜不过，罪限制不了，时间阻隔不了的一个王朝，永远的一个王朝啊！你知道现在当今这个历史最悠久的王朝是哪一个？历史最悠久的王朝，其实在日本，菊花王朝2700年，到今天还在。不过有一个王朝更久啊，因为在主前1000年，就是这个神对大卫讲话的时候，神给这个样的一个应许啊，大卫已经做王了。不过当然我们知道，接下来在人看来，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不过这个国度还在，因为耶稣来的时候，记得吗？耶稣把那个国度带来了，他好像那个先锋队啊。我们今天这个国度在哪里开始看见呢？在哪里呢？其实就在教会里面了。当你来，当世界各个角落星期天早上人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不被死亡所胜，一个不被罪恶所阻隔，一个不被时间所限制的一个王朝开始在地上建立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主祷文，耶稣叫什么呢？说你们要祷告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真的，耶稣要告诉你，你今天在做一件事，你在这边敬拜神，你在说主我要你来，那个时候就真的做完了，这个国度就完全的显明出来了。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重要的关系。你在这个教会生活啊，你是按照神的国度的吩咐来生活的，我们的生活必须跟世界外面的人不一样。世界外面的人用狡猾的计划拿到他的目的，我们是要照着神给我们的那个诫命道德来生活。世界的计划是只要我对，记得吗？我就抓住不放。那耶稣的神的吩咐是你要走多一里路，你要走向那个得罪你的人，你要去用爱心说诚实话，不一样的做法。我们必须在这个教会里面落实神国度的这个心意，因为他的国度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每当我们讲我们要去分担章，每当我们讲我们要去举行布道会，还是怎么样的福音工作，我们邀约一个亲戚来教会，你在建立神的国度，你在说我愿意你的国度降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大方向，哦 ，big picture。我们来看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幅图画，又是一幅图画了。那这幅图画画的是诗人大卫在弹琴啊，不过这个不是大卫王而已啊，他是诗人大卫。不过特别的地方是他一面弹一面什么，往上看，不是往前面看，不是看着你啊，他在想什么呢？那他似乎在想从上面来的一个灵感。大卫果然看见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很多诗篇呢，比如刚才读的起因经文，那这些是一个叫做君王诗篇。圣经里面的诗篇，很多诗篇是神通过大卫告诉他，不只是你做王，你的后裔有一个后裔要来做王，这个国度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不被死亡所胜，不被罪所阻隔，不被时间所限制。大卫早已经看见了，希望我们今天也看见，希望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们一个人间想不到的智慧，我们看见一个人间尝不到的恩典，我们看见在这个地面上呢，不只是有一个人间尝不到的恩典，还有一个人间所得不到的承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你帮助你的儿女 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思想，主，我们的生活是属于神的国度的生活，照着你的心意来生活，还是照着我们的智慧，照着你的恩典来生活，还是照着我们的意念？主，是照着主你自己的承诺来建立你的国度，还是照着自己的目标来建立自己的王国？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到你面前顺从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